云变幻，有我陪伴，生活情趣与你共聚。Capita 958城市频道。
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一段探寻过往的旅程，思考者。
好，思考者，我们今天有新朋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于越博士。你好，于博士。
你好，以莎，你好。
于越博士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是在做哪个领域的研究啊？
好。我叫于越哈，我是来自于国立教育学院，我现在是一名研究员，然后我所在的叫做儿童发展中心，所以我做的是儿童发展方面的研究。
啊，这个话题就有意思了，就是我们在上个小时，因为我们是怀旧节目，还说怎么样回到年轻的状态，要不要回去哈？如果身体回不去，我们就思绪穿越一下，就是通过一些可能怀旧的节目啊，或者是音乐等等的方式方法。那在这个小时，我们一下就回到小时候了，最小小不点儿的时候。您研究的是什么年龄段哈？就是几岁到几岁之间？
我主要研究的是婴儿到幼儿，很小了。
婴儿到幼儿，幼儿的界定是几岁呢？
我们大概说是学前吧，就是大概3到6岁。
三到六岁，那个对于就是5、6岁的记忆，您还有吗？
真的是没有很多记忆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幼儿园，我就记得有一次过生日给同学发巧克力。除此之外我觉得记得也不多了。
是，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我们都模模糊糊的，甚至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妈妈的样子我们也记得有点模糊了。我是还记得我妈妈那个有两根辫子，但是也不能叫根，它是烫了一下，我就记得这个，就是我们能记得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多哈，在小时候。那今天跟大家探讨的，在这个思考者的栏目里面探讨的话题是：人生而自由吗？儿童自由意志的发展，这是于博士给我们定的这个题目哈。你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想听听您的看法和观察，来，有请。
谢谢。那医生，我可不可以先问您一个问题？
您说。
您觉得自己自由吗？或者说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
我觉得小孩的时候，小孩状态的时候哈，在精神领域可能就是更加的不能说自由，更加放松。就是他有一种放松式的自由。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不会顾及那么多，我做了这个事儿会怎么样的结果，他不会想这么多。可能长大了到社会关系里面，你可能就会考虑的更多了，也因为社会经验的累积啊。所以这个自由肯定是有限度的自由，是受限的一种自由，或者说它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自由。
对，小时候我们觉得无拘无束，是不是？长大了以后感觉好像束缚会越来越多。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就像卢梭说过的，说人是生而自由，但是我们又无时无刻的不生活在枷锁之中，是不是？
就是本来我们应该是有这个技术条件可以自由的，可是你是一个社会人嘛，所以后来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像一张网一样，又把我们卡在中间，又没有办法，就是生而自由的话，后边又达不到了。
对对，可能达不到了。对，这一直是都是可以说是一直都是一个哲学上一个比较困扰哲学家们的问题吧。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从小时候来讲的话，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我能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可能是一种比较通俗意义上的自由吧。但是长大了以后，你又可能感觉说，我如果凡是看到想吃的东西就去吃，那我是不是会长胖啊？那我是不是就某种程度上又被自己的这种食欲所控制？是不是成为了自己食欲的这种奴隶哈？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想，也许我要控制我自己。 也许我真正的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才是一种自由。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由意志的话，它可能有不同的角度的这些理解。
嗯嗯嗯，还有就是社会的就是平时的行为上面的常规性，就是你肯定要按照那个常规性走，就不像以前，就是你可能到包括现在啊，你到那个大山里面，你觉得哎呀太舒服了，我直接就躺在那个就是草地上躺在哪里哈，那你在城市里面突然躺下，别人肯定觉得哎，就是侧目去看这个人怎么回事，所以你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自由，你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啊。
对，尤其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可能更没有这个机会，如果你是能够找一个没有人的山的话，可能可以随便随便想躺就躺。
是那儿童自由意志的发展您也在这方面有研究哈，您的观察是什么？
好，那我们既然说到儿童的话，那我们就从最早开始说起，说婴儿。那估计大部分人都会同意说婴儿他是没有什么所谓的自由意志的，刚出生的婴儿他会很被动，大部分时间都是大人抱着呀，大人来喂养，大人来照顾。他们有一些对外界的反应，但是如果说刚出生的话，那些反应可能也都是反射性的啊，比如说你把他提起来，他可能会拉住你的手等等。但是很快他们就会开始有意识的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会比如说把视线对准他们感兴趣的物体，或者是他们会主动的活动手脚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当然这些有意识的动作可能还够不上成人意志意义上的这种自由意志。因为比如我们如果说成人来说自由意志的话，我们往往意味着一种选择，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有选择去做一件事情或者不做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们是有意识的去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那就很难说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了。
那这个自由意志我们能不能界定一下？
对，那我们就是说自由意志我们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界定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选择权。
选择权，
对，我们可以选择做，也可以选择不做。那婴儿是不是知道选择做和不得不做之间的区别呢？这方面我们可能觉得说婴儿我们也不能问他，我们也很难从观察当中知道他是到底是不是有这种理解，那这方面就需要做一些实验。那发展心理学很多的时候它会设计一些比较精巧的这种实验，这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实验是来自于匈牙利的几位发展心理学家，他们的这个实验的研究是发表在《自然》这个杂志上，那也是很好的杂志。他这个实验是这么做的，他们招募了两组14个月的婴儿，然后呢他们给每组婴儿都看了一段非常奇怪的开灯的演示。在这个演示当中呢，有一个成人坐在桌边，他俯下身去用头来触碰一个控制板，他一碰这个控制板，这个灯就开了。就是这么一种很奇怪的用头开灯的这么一种方式
啊，用脑门然后碰一下桌子灯就亮了。
对，用这个额头啊碰一下桌子灯就亮了。那这个我说了有两组婴儿，他这两组婴儿都看到这个成人来开灯，但是他看到的演示有一处是不同的，就是这个成人他把手放在那里，放在那里，就说我们把这两组称为一个称为被迫组，一个称为自由组。这个被迫组中呢，他这个演示者他的双手是被毯子裹着放在桌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用手来碰这个控制板。而这个自由组中呢，他的这个双手两个手是平放在桌上的，
解放了，
很容易。对，所以他很容易用手来碰这个控制板来开灯，但是他仍然选择用头来开灯。这就是他涉及到选择的一个问题
啊。我可以用手，我也可以用头，但是我用了头。另外一个是手被绑起来了，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手。
对，必须用头。对，然后呢，这个婴儿，他两组婴儿都看这个演示，看完了之后，实验者会把这个控制板放到婴儿的面前，而婴儿的手是自由的。这个时候等于说，婴儿他有一个选择了，他可以是用手来开这个灯，也可以用头来开这个灯。 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两组婴儿的这个模仿行为它就有差异，因为婴儿他看到你开了灯之后他也会想来开灯嘛。
嗯，
我们所看到的是被迫组当中他的婴儿是开灯，他是什么呢？他是用手来开灯。
被迫组是用手来开灯。
对，就是说当这个
就是说他用手开完灯以后，你们把他叫做被迫组。
不是这样的，就是被迫组和自由组，他的这个婴儿他是他是随机的分到这两组当中去，他看的眼视不一样。
哦，被迫组看的是什么眼视？
被迫组看的是这个成人的手是裹的。
哦，他被束缚的这样一个人开灯啊。
对。
然后被迫组看的是手被绑起来的人开灯，然后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开的灯呢？
他们实际上更多的是在用手来开灯。
哦，就是反正他们的手没有被绑住，那他看了别人手被绑住是用脑门开灯，但是他自己不会像那个人一样用脑门开灯，他还是用手开了灯。
对，
即便他根本都没看到过。
对对对对对，就因为他知道对方是因为不得不用头来开灯，所以他
他看的时候他也看到了用手开灯的那一幕了。
没有没有，
他没有，
他
只
看
到手被绑起来的
头开灯。对，他只看到了手被绑起来的。
这
就是这个实验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更有意思的是在自由组当中，他倒反而是在用头开灯。我们记得说自由组是说这个演示者他的手是自由的，但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头去碰这个控制
台。您先稍等一下。自由组的婴儿他们在看的时候，就是先前他们在看那个成人的行为的时候，他们是只看了那个人的手是自由的状态吗？
对对对。
他没有看到手被束缚的状态。
没有看到，
所以他是看到那个人的手是自由的，放在桌面上可以用手去开，但是那个人没有用手去开，他是用头开的。
对，
所以呢，那这些婴儿现在他们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手是束缚的还是自由的？
他的手也是自由的。
他手也是自由的，但是他就像这个像和他一样自由的那个人一样，用头开了灯，因为那个人用头开了灯，所以他就用头开了灯。
对，所以
这个事情真的是
是不是很神奇？
对，这个事情就说第二个还好理解，因为就比如我是婴儿，我看到你和我一样都是手是自由的，但是你偏偏不用手，你用头开了灯，我觉得也挺好玩的，我也就用头开了灯，这个好理解。
所以你可以
第二组好
了，他就是忠实的模仿
对对对
动作。
但是第一组不一样啊。
对，
第一组是我比如我是婴儿，我看到您那个被绑起来了手，对吧？
对。
您是手被绑起来了哈，然后您用头开了灯，那这个时候呢，我上场了。
对。
我的
手是自由。
对，我的手是自由的，我不像您一样不自由。可是我就用了我的手，我没像您一样用头。
对。
嗯。
他的一种解释就是说，我知道你用头是被迫的。而我是有选择的，在我有选择的时候，我就选择这个
但是
容易的做法。
但是我也决定不要掉在您这个坑里，我先进个广告，我想一想，因为我不要顺着您的逻辑说，他婴儿想，这个，他感觉到第一个人是被束缚的。
想一想有没有别的可能？
对对对，我想一下，听众如果想到也告诉我一下哈。
好的。
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一段探寻过往的旅程。思考者，
来，我们继续连线于博士。
喂，
哎，你好，你好，于博士，我想了一下哈，广告时间，然后我想，要不然就是第一组的那个婴儿，他们虽然看到那个。示范者就是手被绑住用头开的灯，但是他到他的时候，因为他手是自由的嘛，然后小孩都有那种就是好动的天性，可能他天性就是自由的，然后他就很自然的就用手去拍了那个灯。然后第二组婴儿呢，他们看到的是 那个示范者，他手是自由的，但是他用头开了灯，然后呢他们也就很自然的去效仿那个人，但是这也是另一种情况的自由，因为我可以用我的头去开啊，虽然我手是自由的，我手也很自然的会，就是大家比较爱动手嘛，因为头是比较重的，手是很轻巧的，可以用手去触摸更多的东西啊，这是很自然一件事儿。但是他既然看到有人用了一个很重量很重的头去开了那个灯，那他也觉得很好玩，也就用头去开灯，那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是自由的嘛，我可以选择用头呀。我是这样想哈，当然是我自己这个想的，不一定是就是能代表那么多人，只能代表我个人。那您
对，我觉得您的想法是完全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就想说，这个虽然说这个实验它是发表在像《自然》这么好的杂志，但是对它的这个结果如何解释，仍然是有一些争议的。但是我们就说归根结底来说，因为他这两组的这个小孩最后的表现不同，这就说明小孩他是能够意识到他人的一个状态的不同的，就是说他至少注意到了说对方他是手是绑着还是手是没绑着，他应该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然他为什么在注意到了之后他一组选择用手，一组选择用头，就像您说的一样，可能代表了他不同的自由或者是不同的天性吧。比如说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如果说对方和我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话，那可能我就和对方也做一样的事情。但如果对方和我他的情况不完全一样，那可能我就做我自己的，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就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个我挺同意的。
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对对，
也有这个可能。
对，是。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从你们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们想要研究儿童是不是有自由意志这回事呢？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就是说您可以看到，从刚才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儿童他其实很小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注意到说他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环境对人的行为是有影响的，这个小孩很小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样的概念。那如果我们说到幼儿时期的话，那他就更加清楚了，就是因为幼儿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问他了，可以问他说哪些行为是可以选择，哪些行为是不能选择。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自由意志它的影响面可能就更广了，比如说他真的是可以选择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他可以就听着家长说什么就做什么，这可能跟他的一些个性的发展呀，可能都会有一些关系了。
那就是研究这个对我们大人有什么指导意义吗？就是我们怎么和孩子相处方面？
我觉得是有一些指导意义的。不过在说怎么和孩子相处之前，我想先说一下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你如果说要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引导孩子的话，可能我们首先要
知道他们是
孩子是怎么想的。
对，
我们有很多研究也首先是基于这个基础上。那我刚才说了，因为幼儿时期我们就可以直接问他嘛，所以说在幼儿阶段，比如说像美国康奈尔大学有一个叫做 Tamar Kushner 这位教授，他就做过一系列的实验，他们首先要来研究一下幼儿他本身对于自由意志大概是一个什么理解，然后可能基于这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干预。他们发现即使在4岁的时候，这些幼儿就已经能够正确的理解出什么行为是可以选择，什么行为是不能选择。比如他们会说我可以站到凳子上，同时他们说我不能说我选择漂浮在空中比如说这种不符合我物理常识的这种行为我们是没有选择权的，或者说我不能够选择临摹一幅看不见的画，因为你看不见它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样，那你更可能临摹，所以他也知道有一些时候人的行为是受这种认知条件的限制的。所以说这些比较基础的选择上，他们4岁的时候，他们的幼儿的这种理解已经和成人是非常接近了。
那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您是说大概4岁的时候他们和成人的理解已经很接近了？
在一些方面
啊，在一些方面，对，而且是在其实是很多大的方面已经很接近了，
对对，
就是大的条件的方面，
对，对
已经很接近了。而在四岁之前，其实我们哪怕我们去教他，也并没有给他教了很多那种细枝末节的东西，他完全很多都是靠感受感受到的。
对，
对，
不是靠言语，可能是他靠观察或者他自己的行为，嗯，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神奇。你看现在这个有人工智能啊，当然现在人工智能还是弱人工智能时代啊，
嗯，对。
但是无论怎么样，他真的是赶不上人的这个小时候的学习能力。当然他在那个计算力上面，他是真的是比人算的更快，算的他的那个容量更大，他可以学习的内容更广。可是这种靠感受力感受出来的东西，就是那种没有办法用语言直接直白传达，或者用数学方式直接传达的东西，他还真的赶不上人。
对，确实我们一直认为幼儿他可能在他的计算能力上不一定比得过人工智能，但是他在这种比如说抽象的这种能力上，他能够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当中提炼出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
嗯，
而且他其实很多时候他这种提炼是非常快的，他可能就经过几次他就理解了。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如果想人工智能的话，比如说这种机器学习啊，这种神经网络啊，它可能需要大量的这种训练，当然它很快了，但是它需要一个很大的样本去训它。而儿童的日常生活当中，他可能就经历过这么几次这种事情，他就会做出一个总结。
是是，所以我们人可能有很神秘很神奇的那一部分，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这么棒哈、啊。
是，但是我也要说了，幼儿他一方面他确实是很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很多想法还是和成人很有区别的。
啊、那肯定。
这就涉及到我所说的可能幼儿对自由意志的理解和成人有几处差异。
嗯，好。
首先是他这个幼儿他经常会把想要等同于选择，他理解不了说一个人可以用意志力来克服自己的欲望。
嗯嗯嗯。
就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问一个很喜欢看电视的四岁小朋友说，你能不能选择不看电视呢？他很有可能回答说不能，因为他认为说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就必须要去做。
嗯，是。
啊、这就对，这就这就这个联系到我之前说的，我们成人可能知道这种概念叫做自律，自律带来自由哈，就是说我能够控制自己想做什么事情，这是一种选择的自由。
嗯，
而四岁的小孩他会认为说，我如果碰见一件我想做的东西，或者碰见一件我碰到什么我想吃的东西，我是没有自由的，我就必须要去做，我就必须要去吃。
嗯嗯嗯。
还有这种概念，对、
嗯、
然后大一些了，比如说到六七岁了，他上学了，他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他们可以选择控制。
嗯嗯嗯，好，
这是第一。对、
嗯、
第二就是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社会规范对成人有很多的约束，其实同样社会规范对幼儿也有很多的约束，而且有的时候幼儿对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他的这种理解他更加僵硬，某种意义上哈，就是说他认为这些规范是不能打破的硬约束。
嗯，
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说我去遵从社会规范或者我去遵从这些道德，他这个遵从本身他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怎么讲？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成人哈，我们成人可能认为说是为什么我们要惩罚一个违反法律的人，因为这个人他知道法律，但是他选择不去遵从他，是不是？
嗯，
所以说就是说在面对法律的面前，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去遵从他，也可以选择去违背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说你如果违背了法律，我们要惩罚你这么一个机制，就是说这种对于破坏法律的人的惩罚是基于在他有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如果说这是一个精神病人，比如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他犯了法，那种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人不应该去惩罚他。
那孩子呢？孩子
孩子的理解当中，他可能会认为这个社会规范是没有说是 说是我们会选择去遵从他或者不选择去遵从他，而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不可打破的，
就是你必须要去遵从的。
嗯，你必须要遵
从。所以这就是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就是特别听老师的。
对，
老师说的话就是圣旨。
对，
其实
他就不会去想到说不听老师的话他会是一种什么样。
是是是是，其实有时候老师说的那个中心思想他没理解，他去特别遵从了老师说的那个表面那个一个东西哈，就
对，他可能会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
是是，这个我们就是经由您的介绍就更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了。
对，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些实验，我们问他是不是有可能我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我是不是会选择穿，可不可以选择穿睡衣去学校。那一个成人可能会说尽管去穿着睡衣去学校很奇怪，但这也是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吧？但是比如说四岁的孩子他就会说我不能选择穿睡衣去学校，就好像我不能选择漂浮在空中一样。
那对于这个自由意志的话，就是您到底是鼓励自由意志呢，还是您有什么样的对于自由意志的观点？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说自由意志是受到鼓励还是受到约束，这件事情它是有一定的文化差异的。您理解吧，就比如说在西方的话他们会很推崇自由意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西方的研究当中确实会发现说自由意志它和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自控能力它是有一个正相关的。就比如说我们问他刚才这些问题哈，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看电视，你是不是可以选择不看电视，这是他的自由意志的一个表现。然后呢我们再给他做一些自控能力的测试，比如说自控能力，就比如说我要你收拾一些玩具，在收拾玩具的时候你不能够去玩它们，你要只是要把这些玩具都收好，或者说我在你的面前拆一个礼物但是你不能看。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很想看或者很想玩。
是，
对，在西方的研究中我们所看见的是自由意志和自控能力它是一个正相关。
正相关怎么讲呢？
正相关也就是说自控能力越强的儿童他同时也更相信自己有能力选择战胜自己的欲望。对，这就是和西方文化中的这种意志力它是这个概念是非常吻合的。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西方的一些这种好莱坞的影片哈，他如果其中的主角说我战胜了大魔王，这可能还不算是英雄，但我如果能战胜自己，这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的表现。他非常强调这种意志力，就是
敌人是自己，
对，敌人是自己，有这种感觉，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儿童当中也给他们做这些测试，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一些测试和自控能力的一些测试，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症状。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它相反，它可能还有一些负相关，就是说，在东方文化当中，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自我控制在西方文化当中，它可能表现说是挑战自我，我要战胜我自己的欲望。而在东方文化当中，它的自我控制，它更多的时候表现为服从权威或者遵守规则。
他就是战胜的不是自我，而是你是老师，我听你的，你是。哦，明白。
对，而且他就没有这种斗争心，知道吧？就是说，我就听你的，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自己的这种意志。这种小孩是自控能力更强的。
那到底什么样的小孩好呢？我们这会儿要进广告哈。
好的。
一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说一下。时间是晚上的9:45。
风云变幻，有我陪伴，生活情趣与你共聚。Capital 958城市频道。
好，我们就赶快请于博士来回答那个问题。那到底我们就是按照学者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应该想要，或者说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培养有自由意志的孩子，还是说我们应该让他受限呢？来， 或者让他服从，就服从，我们就省事儿了嘛。
是。
对。
您说这个学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观点？这个学者就很紧张，因为学者如果说某一个好的话，可能家长都按照这个方式来做。
嗯。
那也有可能会有不太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真的是不能代表学者，我可能只能代表我自己。
嗯，好，那您的认为呢？嗯，
那就是从我自己的这种自己的一些经历来出发吧，就是说因为我这个我高中的时候我是在中国上海的一所全国理科实验班，当时是完全注重于理科，所以说相对来说相对我的同班同学来说，我现在学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话，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嗯，
就它既不是一个家庭压力，也不是一个随大溜。而是我当时是选了这个北大的原培班，现在叫原培学院，所以它可以允许你尝试专业。
嗯，
所以我是在尝试了多个专业之后，我选择以这个发展心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现在回想的话，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和原培班的老师能给我这个探索和选择的空间，而且他支持了我最后的决定。
嗯，
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如果我当时没有自由选择，如果我是随大溜的话，那也许我会更成功，也许我不会，但是很可能我觉得我会多那么一丝遗憾，少那么一分笃定吧。
嗯，
就是因为我现在的职业是我当时经过了探索和选择的，所以我现在如果说比如碰到什么困难，比如碰到什么彷徨的时候，我就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然后我就会想到当时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种精巧的心理学的实验设计，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实验其实是当时2002年了，那时候我是刚开始读本科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实验，我就觉得哇，这个心理学的实验，尤其是和婴儿能做这么有意思的实验，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嗯，
另外我接触到一些小孩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的思维其实是非常活跃非常丰富的，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去研究这个小孩是怎么想的。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说碰到一些职业上的这个困境或者瓶颈的话，我就会去想这是我的选择，而我的选择是有我的原因的。
嗯，那这个是好的一方面哈，就是正好就这样子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按照自由意志，他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走上父母比较担心的一个方面，还有就是自由意志的话，就是我们个人有自由意志，但是每一个人有的自由意志，然后大家形成了一个群体，再形成了一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时候，如果都发展自由意志，它又会是什么样？我们到底这个时候又重新问到那个问题，我们应该鼓励的，我们还是应该让它有所约束呢？
对，这个方面就是说可能又涉及到文化了哈，你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如果他自由意志给他引向了一条歧途，那比如说在西方可能他们会认为说，你要如果说是即使在青少年的时期做一些出轨的事情，去吸毒啊，不务正业啊，等你长大了以后真正组建家庭了以后，你会回头是岸，是不是？可能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各方面的认知会更加的通透啊，那东方可能我们经常的不会这么讲，我们希望小孩从小到大都是比较顺利的。那这就涉及到一个，这个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个差别了哈。
嗯。
另外就是我小时候的接受的教育当中，经常会有这种说，比如说，某某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啊，或者某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种说法。我现在反思的话，我觉得这种宣传其实它在本质上是否定个体意志的作用的，他不认为说个体意志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历史发展都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话，那个人奋斗又怎么可以改变时代呢？如果个人奋斗不能够改变我们所处的社会的话，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说尽量的融入既有秩序，去做一个社会的螺丝钉呢？那如果在一个文化当中大家都相信说我不可能改变环境，我只能顺应环境，那也许它就会成为一个自证预言，就是说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就是说你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话，那可能每个人所处的环境那真的是不可能改变了。所以我就想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赞同香港大学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叫做秦晖教授他的一个说法。他说，人类社会既不是它的发展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必然的，而是豁然的。文明并不一定征服野蛮，真相并不一定揭穿谎言，公理也并不一定战胜强权。但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意志和努力才有意义。人不一定生而自由，但我们一定可以为自由而努力。
就是我从前面您的那个说到的就是那个必然选择来说起哈，它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就像最早的那个儿童的那个实验一样，因为他的环境因素就促使了他能做出那样的一个动作。什么是环境因素？因为他有手，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去划过了那个按钮。而且他的手是轻松的，是轻盈的，比他的脑门要轻，所以他就划过了。那至于一个人长大以后，为什么说他是历史的必然的选择？有可能他的家庭啊，这是小的方面，也有可能社会来到了这个状态，也可能国家来到了这个状态，也可能世界来到了这个状态，也可能经济结构来到了这样状态，也可能病毒席卷了全球来到这样状态，所有的这些叠加在一起，然后让他成为了他自己，所以他成为了这个历史必然当中的一份子。那当然再转过来说，他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但是他仍然可以有所为，他也可以有所不为，就是他还是可以去努力的奋斗。那当然他的奋斗可能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是他还可以去奋斗，因为自由意志不是为了结果而产生的。
是的，而且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奋斗的话，往这个比如说进步的方向奋斗的话，那可能大家的合力是可以改变的。
甚至可能我们去奋斗的一个方向有时候也可能是错的，比如它看似是进步的，但是它也可能会招致我们的更多的副作用。就像前面我们和听众说的那个让大家返老还童，就是人类的炼丹术，以前是一些帝王将相想要长生不老，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公司投资想让更多的普通人可能返老还童就是这样。但是它是科技吗？它是进步吗？我们还有反思，但是也有很多人会为此努力，也有很可能也有人会反思。就在这样的起起落落当中，然后我们不知道那个结果是对的还是错的，可是我们都在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在走着，在体验着。
是的，我觉得可以说我们不知道那个结果，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个人的意志对最终的结果是有用的，不是没用的。
哪怕它是一种失败，
对，
但是你还是可以仍旧努力和有个人奋斗。好，谢谢于越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经由自己的这个研究，就是儿童的研究，儿童自由的研究，给我们所讲的这些，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有机会再聊。
好，谢谢。